2016年3月，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先生举行了那场著名的主题演讲《人生就是一场康波》，并留下了3年预言。2017投资回落，2018至暗时刻，2019周期起点。对于不懂投资的小白，他旗帜鲜明地给出了8个大字：卖出房子，买入黄金。如今10年将至，周天王的预言几乎完美兑现，但其人其言永远地留在了2016的那个冬天。而除了这些预言，周天王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的，大概就是那个响彻华语投资界的第一金句：人生发财靠康波。而如果按照原作者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基耶夫的说法，在每一场康波周期的下行轨道中，投资者应该及时切换策略，改为防御模式。而这个模式在美国它叫 quiet quitting， 在北欧它叫 lagom， 在日本它叫低欲望，而在中文语境中则叫躺平。躺平这个词，我要是没记错，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视野里是在2016年，在世界的上行期里被嘲笑了5年后，终于在2021年被再度拿出分红，随即媒体下场痛批，网友二创狂欢，最后在经历了口号和现实的穿插叙事后，该不该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很多人都切实感受到了一句大实话：躺平啃老，家里平添一副碗筷，出门奋斗，生活掏空6个钱包。既然如此，我们依旧贯彻频道宗旨，只聊日本。这次我将尝试带着诸位将逻辑层层递进，从为什么会躺平，躺平有哪些标准，以及日本哪些城市适合躺平，来看看在日本躺平是种什么体验。关于人为什么会躺平这个问题，我在开篇不妨给出一个暴论，即躺平的本质是经历过经济上行期后在新时代下做出的理性人策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绕？没关系，你先记住就行。接下来这段我把这句话掰开揉碎了拆解给你看。咱们先假设你现在穿越了回去，和一个生活在崇祯时代的老百姓说躺平，人老百姓大概率会一脸懵逼地看着你。躺平？什么躺平？我阿姨阿爹包括我这代人永远在跟着时代坠落，日子一天比一天操蛋，我拼命奋斗，面朝黄土，所求不过两字：活着。所以啊，大人，你在说什么胡话？这世道我全年无休，像驴一样拉磨，也只敢求个温饱，还躺平？我但凡三灾五病出点意外没去地里，那家里下个季度就没米下锅了。而谁会说躺平呢？是李白，是杜甫，使他们经历过万国来朝到安史之乱的崩溃后，才能说完金樽玉酒斗十千，再说拔剑茫然心似故，是说完会当凌绝顶，再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成年人其实只有经历过或者短暂感受过经济上行期，你才知道那种繁华是多么的难得，而只有经历过繁华，人才懂得繁华的代价，那是一种时来天地皆同力的不可复制的窗口期，那种年代一旦过去就很难回来了。因为世界所有事物的运行规律都要遵从基本的物理法则，那就是任何一个状态的持续都要等到它的势能消耗殆尽才会做出改变，上升如此，下降亦如此。而任何试图强力干预的局面，根据牛顿的第三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干预的力度越大，反噬的烈度就越强。而躺平就是等到换挡到经济下行期一段时间后，有部分人开始醒悟，卧槽，时代不一样了，版本更新了，原来那套玩法好像不太对的。这就好比昭和那代人，他们的人生就像往上走的自动扶梯，你只要随波逐流，不犯大错，稳稳当当的读书、升学、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就这么按部就班30年，等你出走半生回首望，就发现工资涨了5倍，房子涨了10倍，是吃过一些苦，但和时代给予的馈赠相比，夜深人静一琢磨，你拿的都心慌。而这部上行电梯的魔力在于， 他将个人努力的阿尔法收益与时代的 bit 收益进行了完美的捆绑，工资从30万涨到了100万，房子从3000万涨到了3亿，股市躺着涨，企业福利拉满。你说这和他的努力有关系吗？房子涨跌是他能把控的吗？股市冲天是他能左右的吗？企业福利是他能制定的吗？所以这里面可能啊有 20% 可以归于他个人的奔跑姿态，而其中 80% 的功劳其实归于那部上升的电梯本身。那是一个穷小子也能在东京买塔楼的时代，所以当年的昭和大爷其实心底也清楚，是如今这帮令和的小子不努力吗？别闹了，如今这个年代塔楼动辄2亿日元起步，那玩意跟努力有个鸡毛关系啊？当年那帮大爷能买塔楼的核心原因是当年那玩意30万一平，工资30万一月，属于你只要愿意努力就能拥有的玩意儿。而如今房价涨了10倍，工资原地踏步，那如今这帮年轻人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他凭什么买得起？说白了，昭和那代人在东京买塔楼只需要努力，令和这代人想在东京买塔楼需要努力、天赋、运气、遗产，最好再加一个投胎插件。而不同的时代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算法，上行算法输入常规努力，输出生活稳步改善，资产显著增值；下行算法输入加倍努力，输出身心俱疲，资产鸿沟依旧，且可能因过度冒险、创业失败、投资失利而处境更糟。这就好比你在一个自动下行的扶梯里登高，你拼命的折腾，看似向上跨一阶，但稍微松手就往下掉3阶，而如果运气背一点，脚一滑甚至可能彻底摔下楼梯，鼻青脸肿。所以你看自动电梯底部通常都会标注一行小字，请注意楼梯方向。而部分对于环境敏感的个体，或主动或被动的开始灵活调整自己的奋斗函数，从而转换为一套新的性价比策略，旧目标上行期，最大化财富与社会地位积累，新目标下行期，在已有条件下优化综合生活体验函数。所以大家会看到所谓的躺平人士基本在生活体验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无限投入工作时间转为平衡时间管理与精力的消耗，从追求房产净值转为追求居住环境的质量与通勤时间的优化，从追逐社会的认可转为获取内心平静、个人兴趣的满足与健康。而躺平就是这个新公式下的次优解。那什么是最优解呢？毫无疑问，作为正能量人士哈，我只能说最优解依旧是奋斗叙事，但那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自定义玩家配置方向，不作为所有玩家的配置参考。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视频最初的那句话，躺平的本质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经济上行期后在新时代下做出的理性人策略，这时候是不是咂摸出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推演，在人生 online 这款游戏的主线任务从传统的奋斗叙事转向多元叙事后，比如小确幸叙事、佛系叙事、躺平叙事，那么这个策略我们应该怎么执行呢？而躺平叙事并不是在家里一趴就完了，那叫退坑弃游，我们得有选择、有方向、有策略的躺。那首先咱是不是得挑个地方？而在日本，一个理想的躺平之城又该符合哪些标准呢？如今谈论躺平城市，网络上总喜欢把低成本挂在嘴边，仿佛低物价成了躺平城市唯一的真理，其中房租越低越好，工资能活就成，发展并不重要，保障忽略不计。所以若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很多小地方花销确实低，但花销低的前提是收入也低，而进一步影响的则是配套更低。毕竟万物皆有代价，一个城市如果只剩下便宜，往往意味着机会、流动性和退路被一并抽走。随便举个例子，坑坑洼洼的道路，一场治不了的大病，不断关闭的学校，永远找不到共同话题的社交圈子，等等等等。而说的再直白些，马斯洛老爷子对人类的生存需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一个地方只能满足最底层的生理需求后，那你大老远的跑过去落地生根后，就会发现 这不是躺平，这他妈是流放。看到这里，估计有部分年轻人会说，给我一台电脑和外卖，我能在任何地方活到天荒地老。我理解这种20岁时的自信，觉得一根网线就是全部世界。这个话站在他的视角倒是没错，但透着股未经世事的天真感。这里面的底层逻辑是，20岁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有根网线和可乐就能永远的快乐下去，但我想说，这是那个青春点的真相，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真相。因为到了30岁你会考虑社交和娱乐，到了40岁你会考虑教育和圈层，到了50岁你会考虑空气和环境，到了60岁你会考虑医疗和养老。这些东西离20岁太远，就会给部分年轻人一种错觉，我不需要那玩意儿。但这就跟王小波在《黄金年代》里说的那样，我觉得我自己会永远的生猛下去，什么也吹不了我。但坦白说，这只是20岁的你不需要罢了。而人生的路程，上述那些部分年轻人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东西，将是人生 online 这款游戏 99% 玩家都一定需要甚至极其重要的参考项。那么综上，一个城市该有什么标准才符合躺平的条件呢？而根据我身边的观察和一些实际做出行动的朋友聊天后，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仅供参考。一、成本低但基础在线，这确实是重要条件，比如房租或房价低和日常开销可控。落实到衣食住行的具体表现是，房租占收入小于等于 30%， 最好能在 20% 以内，但不要过分求低。吃饭不用精打细算，隔三差五下个馆子不心疼，交通动线简单，没有通勤地狱，四季比较分明，能感受到季节情绪变化。总结一句话，这个城市的物价关键不在最低，而在不破。医疗、商业、市政服务等基础设施必须在线且体面。一个只有便宜但一场雨就内涝，一扬尘就蔽日的城市配不上生活二字。同理，若一个城市便宜到你觉得这价太不合理了，那你享福了，它大概率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二、没有成功叙事，这是被很多人忽略，但真正躺平一两年的朋友们给出的由衷建议。因为人类除了疾病的痛苦是客观的，剩下的大多痛苦其实源于价值观。比如在一个永远谈论房价、薪资、婚育的环境里，你不努力就会被唾弃，你不奋斗就会被诋毁，长期身处这种氛围中，给人带来的精神折磨是巨大的。而适合躺平的环境，身边最好都是一群不热衷于炫耀成功路径的人。这里没有全民考公上岸、买车买房的单一价值轴，大家聊天的话题更多是天气如何、中午吃啥、温泉哪家好、烤肉哪家香，而不是你现在年薪多少、打算啥时候结婚。咱都选择躺平了，请拒绝单一叙事，享受个体人生。三、经济要慢不要烂。如今网上很多年轻人以为经济越差越适合躺平，但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太差你躺不平，只能不断的被迫继续往下掉。经济太好也躺不平，你会被卷入各种风口，或乘风而上，或归于尘土。而真正的躺平城市，经济态势应该也是躺平的，没有令人心跳加速的风口，也没有一夜塌房的恐惧，工资增长缓慢但稳定，店铺更替有序而不慌乱。这种小确幸的稳定才是灵活就业、远程办公、数字游民的理想牧场。四、自然资源或日常慰藉充足。还是那句话，你是来躺平的，不是来流放的。你选择的城市至少能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快乐来源，即所谓的不用花太多钱也能把一天有意思的过完。比如出门步行就能走到河边，想散步就有小路，想静坐就有咖啡馆，想运动就有免费公园，想看海看山只需花300日元坐地铁。总而言之，这里最好有几处人坐下就能恢复电量的地方，这比所有便宜房租都重要。五、退出成本低，这是最后一个也是被许多人忽略但我觉得应该压轴的考量点。所谓退出成本低，就是如果有一天你不想躺了，这个城市必须能让你无痛回到主流社会。判断标准如下，离一线城市的交通时间不超过2小时，能迅速回到都市圈工作，不会因为搬家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社会网络可快速切换，信息不闭塞， 机会窗口始终存在。综上，我觉得适合躺平的城市不是便宜的城市，而是用最小代价维持体面生活的城市。它要慢但不能烂，要有人烟气但少点竞争力。你能在这里享受生活，而不是憋屈熬着，你随时能来也能随时抽离。那么结合以上几点，咱们来看看日本有哪些地方适合作为躺平城市。在开始动笔推荐时，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是福冈，但等我落笔后，这个想法就成了怎么可能不是福冈。这些年因为工作原因，日本47个一级行政区应该八成都去过，有的途经，有的暂歇，而福冈是我心中最和谐的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它没有大城市那种按部就班的固定节奏，也没有乡下远偏城市的浑浑噩噩，一切似乎刚刚好。截止今年，福冈连续11年登上了英国 Monocle 杂志全球宜居城市前25的榜单了。而 Monocle 杂志对福冈的评价为工作与生活最容易平衡的城市之一。请注意，这并不是什么旅游打卡好看的表面评判，而是基于交通、医疗、治安、文化、生活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估。福冈作为九州最大的城市，硬件首先是到位的，在房租只有东京 50% 的前提下，仍然拥有多座大型商业设施，包括博多站、马路一、帕路口等。此外还有独具一格的天神地下街，但相对于东京这种世界级的庞然大物来说，福冈只能算是一座比较紧缩的微型城。从机场到车站，从商业中心到旅游景点，基本都在一条地铁沿线上，交通方便。即便你在郊区田园牧歌自驾一小时内，基本也到市中心了。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不就是市区小吗，有啥可夸的。 OK， 我们简单代入一下，某一天你在天神的公寓醒来，这套公寓的位置不错，下楼到地铁站只需要5分钟左右。回想起在东京新宿住的那套公寓，如今这套的条件也差不多，但价格只需要40%左右。起床后简单洗漱，手头没有什么着急的工作，你打算出门转转。福冈的空气在日本这个以干净闻名的国度中依旧是顶尖的存在，天和海水一如既往的蓝，街头大街的通勤方式以地铁公交为主，剩下开车的、骑单车的和散步的比例为6:3:1，这个比例似乎刚刚好，不至于让城市拥堵，又有学生时代的漫步调氛围。市中心博多、天神、中州一带感官上不逊于新宿多少，并且由于少了游客，秩序感也明显强了一些，几个大商场和交通枢纽博多站都连在了一起，非常方便。你就这样慢慢悠悠地从大濠公园晃到了门司港，傍晚看着海边穿着火辣的九州美女，你突然想到上次朋友推荐给你一家牛肠锅，择日不如撞日，正好饭口就今天吧。于是你打电话喊出了几个朋友，一群人来到了目的地，但运气不好，今天要排队。于是你们决定随便走走，最后随便找了个屋台吃了碗拉面后，闪见了一家居酒屋，开始例行的喝酒吹牛，酒过三巡各自回家。躺在床上你还在惦记半晚的火辣姑娘和牛肠锅，算了，不想了，也不远，明天再去转转。这就是你平平无奇福冈躺平的一天，是不是还不错？这就是老杨曾经在那边的短暂生活过的真实记录。那边有山有海，城市不大但五脏俱全，而且这是一座没有爹位的城市。我之前调侃过它是日本最著名的造反之地，什么意思？这里的人民由于地处边陲，对朝廷最大的诉求就是你他娘少逼逼，我们自己人种种米吃吃乌台挺好。对于中央的建议，福冈人民表示你最好不要有什么建议。所以在这里基本人均日子人，并且还是那种享受生活没有家国叙事的日子人。至于逼你成功收入比较，别闹了，是海边的姑娘不火辣，还是街头的拉面不好吃？咱说点接地气的话行吧。今年5月时，我因工作需要又去了一趟福冈，由于行程比较宽松，我特地去了一下当年那家标记171会的小酒馆。很遗憾，点我找到了，但店没有开门，老板在门口留下了一块告示板，很抱歉没能营业，老板近来有点迷惑，去寺里修行一段时间，祝大家生活顺遂。读完之后有点小遗憾， 但随后不禁莞尔，可以，这很福冈啊。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对于京都的偏爱是全方位无死角，甚至是不讲道理的。你问我，日本如果只能一个地方旅游，推荐哪儿？京都。你问我，日本如果只能来一个城市生活并老死，推荐哪儿？京都。你问我，日本哪个城市你愿意不论何时何地都想去，结果毫不犹豫还是京都。为什么？这个答案并不在游客必须打卡拍照的二年版三年版里，也不在人挤人的清水寺中，更不在纵览山巅的福建大河上，而在清晨的蓝山，午后的花见小路，傍晚的鸭川上。坦白说，这些景点对于世界上诸多壮丽恢宏的景色实在是不值一提。甚至我提到的这几处，在部分人看来，蓝山不就是一片竹林，花见小路不就几块石板，至于鸭川不就一条小河，这些有意思吗？但我只能说，人各有志，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没意思，但对于我来说，这可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几乎我每次到访随处走走就能让心平静下来的地方。我只要避开游客聚集之处随意闲逛，就仿佛能同时见证千年前的古韵和现代的交融。这种让人心静的力量是我对京都无条件偏爱的根源。它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座城市，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但如果你要聊现实，坦白说，京都如今的核心区如左京东山，房租并不便宜，甚至堪比大阪。但它的成本逻辑很奇特，你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千年古都的氛围税。然而你只要稍微远离观光热点，比如向西到西京区，向北到洛北，就能找到性价比极高的住宿。而对于日本人来说，选择京都作为躺平城市则更理智，那就是住在京都，用大阪。从京都站到大阪站20多分钟，新干线一班接一班，基本不用看表。工作在大阪，生活在京都，是关西非常常见的一种状态。你白天需要商业资源效率，就去大阪，晚上想清静想慢下来，就回京都。这样的话，京都虽是一座节奏很慢的城市，但背后是整个关西都市圈在兜底，这一点对长期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咱们想一个场景，某天你下班从大阪回京都，出站之后街上人不多，便利店亮着灯，路边有人慢慢走，你没什么地方非去不可，也不急着回家，就沿着鸭川走一会儿，有人跑步，有学生聊天，有人牵着狗，没人注意你，你也不需要注意任何人，你就在那儿看着河边的鸽子和水中好像叫鹤的小动物发了半个小时呆。一会儿天色完全被红色的火烧云侵染后，晚风一吹你有点冷，于是钻进一家店吃点寿喜烧，真好。这种日常会让你忘掉所有的宏大叙事，淡化所有金钱符号，而真正的享受生活本身。当然这里有很贵的怀石，但你真正常去的多半是一些不炒的小店，只卖几样菜的小料理屋，开了很多年的咖啡馆，普通定时铺。京都吃饭不太讲值不值，更像是生活流程中的一部分，你不会为了吃一顿饭专门做攻略，也很少吃完还要拍照发 Instagram。 住在京都，曾经 Instagram 里的风景不再是看一眼就走，而是那种你每天都会遇到但都不会腻的东西。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但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起眼的瞬间，下雨的石板路，傍晚的寺院钟声，冬天清晨的白气，它们不刺激但很耐用，而你一直拥有了这些。其实照我们之前那套标准继续写，日本能上榜躺平的城市还有不少，东北的仙台，海边的千叶，甚至北陆一些慢得夸张的小镇，但我没想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那样就变成了为了写而写。我更愿意把方法交给你，9到7分，情深不寿。这篇内容可能会让一些朋友产生情绪，觉得自己正处于一个很糟的时代，预期模型塌了，努力的乘数效应没了，竞争从拼能力变成了拼谁更能承受损耗，连奋斗叙事都开始失效，逼着人走向一条听起来怪异但其实无比现实的路，躺平。 可我还是想提醒一句，别被那些放大焦虑的观点牵着走。你如果愿意跳出阶层叙事的框架，回头看看真正的生活，会发现一件特别荒诞但真实的事，我们几乎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里。想想看，从人类诞生到现在有多少个世纪了，一个普通人可以用极低的代价换来稳定的食物、医疗、教育与安全，麦子熟了几千年，吃到炭昏才几年。甚至如果你有勇气放弃向上，忘却阶层，那你几乎在一瞬间就可以用自身的一点代价就可以换取近乎无限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红利。之所以说这些还是红利，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用生命日复一日地换取一些并不是必需品的东西。所以别老盯着那部停摆的电梯了。若你看到这里，不妨今夜满饮此杯，敬自己。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